感谢主，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一区的房城赎金姊妹。那当有一天姊妹与我交通哦，说希望能够分享一些在这半年来小五排的感想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那从2000年儿童排在我们家开排，那到去年11月转型成为小五排，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哦。好，主啊，主耶稣，哦，我就开始哦，在这个过程里面哦，我就开始思考说，在这个过程里哦，这个孩子们得到了些什么？然后来我就想到前几天我和我们家的两个儿子在聊天的时候，那我就问我们家读小五的哥哥说，今年小五升小六的孩子们哦，在6月份就要受浸了，那你要不要受浸呢？那他很快的回答我说要啊，哦，那他一副很奇怪的表情，就觉得为什么妈妈会这样子问他。那后来又在一次的机会里面，我又问他说，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要受浸了吗？哦，那他这次他就用很明确而且很肯定的语气回答我说，对，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哦，那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感动哦，我就觉得很感谢赞美主。因为我知道孩子他很清楚他所选择的是什么。对，那我想这就是孩子们在儿童活力牌和在这小五牌里面一点一滴所累积出来的。那在这个小五牌里面哦，我们不再是以活泼生动的故事内容来吸引孩子们的专注，乃是要孩子们他自己准备一本圣经，那周周来在一起，那所有的家长们也都陪着他们一起读经导读经节，并操练释放孩子们的灵，并且与孩子们有问题讨论。那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从圣经中去找出这一切的答案。那因着小五排的聚会是在我们家里面，所以我们家里还有一个读小四的弟弟就蒙受其会，就周周跟着这些哥哥姐姐们一起读经祷告。那每天晚上只要时间一到，他也会很主动的打电话和同伴们一起有晚心，并且能够坚定持续的为同学来代祷。那他有一天还告诉我说，妈妈，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唱诗歌了。好，那我知道他是在唱诗歌这世上得着了享受哦。然后虽然孩子们即将要步入青少年这叛逆的时期，那我也不知道孩子们的未来是如何，但是我只有一个把握，只要孩子们不离开这样的生活，那时时有主的话住在他们的里面，我相信他们的一生绝不至于偏差。那提摩太前书4:12有说到，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为人爱信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感谢主，在我这两个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就来得着他们的一生，荣耀归神。
谢主，已过柯弟兄在讲到摩西的时候啊，他说这个希伯来书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拒绝成为法老的女儿之子，他宁可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他算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忘带以给予那赏赐。他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他坚定不移，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当我在预备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主啊，他的母亲给他的是一个何等的属灵的教育。在他断奶之前，他的母亲在他里面所栽种的，让他到他长大的时候，在面对这么大的诱惑，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他有这样的选择，就觉得非常受弟兄们的提醒，这个要看重孩子们的属灵成全，从小做起，而且要亲自教导。那下面就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小五排的这个整个的经过哈。在1-2年前，我看到这个，1-2年前我看到《商业周刊》有一篇报道啊，他讲到这个精英部落，应该很多弟兄姊妹也有看到。他是讲到有一批的父母，他们有一个教育的理念，他是陪孩子玩，有计划的玩，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 那这些家长呢，他们是不缺席的，并且利用他们的资源专长，能够在那里提供孩子有一个同侪团体的学习。因为特别是少年以后，少年以后同侪的学习是孩子主要学习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学校的体制其实它是忽视同侪这一部分的学习，但是呢在学校外面却是又是失控的情形。所以这些家长们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他们要互相教育彼此的孩子。他们觉得说孩子是环境的动物，你把自己光把自己弄好，孩子自己弄好是没有用的，你需要造好情境，你需要营造健康的生态，然后美丽的事情就会发生。好，那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我觉得我里面就很受刺激，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更优质的条件，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我们天周周在这里受训练，弟兄们为我们办了很多的训练，我们在这里受共同的教育，转我们的观念，更新我们的心思，我们更有共同的目标，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知道神的计划。我想我们更有这样的本钱能够实行这样的理念。那我自己 在过程里面就在想说，其实我们来过教会，对教会生活的认同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认定教会生活的这条路，我觉得其实在过程里面很需要弟兄姊妹相互的提携，彼此的鼓励打气加油，因为常常也会因为一些的情形而软弱，失去了目标，觉得好像在过程里面会有矛盾。但是我觉得感谢主哈，今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教会生活里面借着弟兄们的这些的教育，借着圣经照着主的话来养育孩子，这的确影响我们在生活里面对孩子的拣选跟方向。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到底要把在属灵的教育这一块呢，我们到底要把孩子带到哪一条路上？孩子们他们有将近九个钟头的时间都在学校里面，他们受这个世代的教育，他们受同侪的这种文化的刺激，是没有经过过滤的文化刺激。我觉得说，那我们的孩子属灵的教育也不能够只有一周一个礼拜的儿童活力牌。那已过我就问孩子喜不喜欢参加儿童活力牌，我老大已经小五，他说喜欢，阿们，感谢主，儿童活力牌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他没有不喜欢参加儿童活力牌，只是有一段时间因为同伴比较少，就觉得里面不是那样子的有动力。那孩子在差不多小四的时候，因着有一批的同伴，那有共同的兴趣，喜欢在学校打球，那我们就常常陪着孩子在那里打球。那过了一阵子以后，觉得孩子们不仅要成为玩乐的同伴，也需要成为属灵的同伴，所以就开始为他们建立诚心玩祷的生活。那诚心不是太容易，所以他们从四年级开始就建立了玩祷的生活。他们主要是读石榴放蕊，总共是有365篇哈，我刚刚问了一下，好像已经读到275篇了。那一个礼拜大概尽量有三天到四天的时间能够有晚祷。那我觉得在这样晚祷生活的建立里面哈，我觉得有三点在这里看见孩子的成长。第一个是操练灵，借着操练灵哈，他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借着操练灵，他成为一个榜样哈。因为我的老大其实个性是比较内向的，他是 A 型的摩羯座，所以他是比较内向的，比较温吞的。但是我觉得借着他操练他的灵，他从他的天性里面有一种的转变，他会用他的声音。那其实在高五年级的时候，老师也给他机会参加国语文演讲比赛跟英语演讲比赛。其实这在他比较小的时候，我实在看不太出来他有这方面的天分哈，因为他不太爱讲话，讲话的声音也很小，而且讲话的速度也很吞吞吐吐。但是我实在觉得，因着他借着操练建立晚祷的生活，他操练他的灵。不管他其他的生活是怎么样，但是在那个15分钟、20分钟，我的确看见他在那里竭力的和他的同伴操练他的灵，祷读、祷告、呼求主名、读信息。他们也很有章程哈。今天你这个礼拜你带，下个礼拜我带啊。每五周我们要背，把前面几个经节都背一次哈。他们也是很有计划的。那第二个点，我觉得是操练他们有责任感。时间一到，他们就知道要去打电话。那甚至有一年这个寒假，因为这个 很有太有负担了哈，他就觉得说我们应该可以诚心吧，啊，就约八点哈。当然这个寒假早上八点诚心也是蛮困难的，当然最后无疾而终啊。但是总之啊，看到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对诚心和对晚安祷他是有享受的，他是愿意主动去建立这样的生活。那而且借着主的话哈，他实在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就能够懂得操练信靠主。因为升上五年级哈，功课一开始哈负荷很多，那孩子也在转换的过程，那我更是适应不良哈。他如果九点还没写完功课，我就开始头皮发麻，然后就觉得神经紧绷，赶快去睡觉，赶快去睡觉哈。然后就给他很大很大的压力，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那有一天呢，晚上我就问他说：“先，妈妈给你很大的压力吗？”他说：“对，因为你一直念。”那我就跟他说：“那妈妈跟你说对不起，我实在也还在适应的过程里面哈。”那在晚上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小五排，我们正在操练啊，要大声的呼求主名。我就说啊，先我们来大声的呼求主名，操练释放我们的压力，在我们里面有个属天的发电机。那就在这个大声的呼求主名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孩子啊，就在那里被主摸着哈。隔天早上的时候，我送他去上学，在车上，那我们还是一样呼求主名，他就把这个已过他在十六方人里面导读的主的话就拿出来应用哈。他说：“主啊，你是宝贝，在我的瓦器里，要显明神那超越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神。”觉得很感谢主，很敬拜神哈。在孩子已经开始有一点十一，就是已经比较大的时候，在他众多的选项里面，他有一个选项，他会选择信靠主。那而且第三个点，我觉得借着操练灵，他能够成为一个有负担、有影响力的人。他能够在班上能够操练成为榜样，甚至弟弟他们也非常羡慕他们可以建立晚星的生活哈，觉得建立晨星和晚祷的生活是儿童活力牌的进阶，是高阶班的哈，所以弟弟也开始和这个小三的同伴一起建立晚星的生活。那有一天弟弟就读到说：“不要爱世界，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啊，导读的非常的刚强。那门打开以后，弟弟哥哥就问他说：“你确定你不要爱世界吗？电动也是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哦。那我觉得感谢主哈，总是那个老二还比较搞不清楚状况哈，他就默然不语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感谢主，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我们的孩子也会玩电动玩具，但是就是不能玩线上游戏哈。那因为我们在这个福音聚会里面，他们也听过啊，这个网络啊，就像阴间的门一样，像死亡的漩涡一样。那有一次啊，还是因为这个使用网络在做功课，他就进到这些不合适的网站里面哈。那也知道，其实，在同学之间哈，虽然是小五的年纪，同学之间会口耳相传线上游戏的账号啦，我不知道还有一些什么宝物啦，都可以借给你用啦哈，就是说就是同学之间会这样子互通有无哈。那感谢主哈，在这里我觉得孩子们知道他们是一个属神的器皿，他们的器皿里面是要装什么的，所以他宁愿选择和同伴打球，和这个属灵的同伴一起打球。因为我们若是不知道孩子交往的朋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他家庭的背景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那感谢主哈，那再讲到一个这个香条的生活，其实儿童活力牌也不仅是一个一周一次的活动，其实在这个香条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和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家长成为一个共同的生命共同体。我想我不仅关心孩子的同伴，我也非常关心孩子同伴的父母。在这里我们彼此的顾念哦，我们也关心他们学业的成长，他们有竞争，但是他们也彼此珍赏哦。那他们也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有的时候不是那样子会接纳新来的人，所以我们就有一阵子我们就交通说，我们需要从圣经中看神怎么样喂养人的榜样。所以那一阵子我常常听到孩子们都有个祷告：“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 借着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就能够接纳更多我们的其他的同伴。所以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开始建立这个小五排，最主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孩子在儿童活力排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操练还需要更多，他们需要成全，他们有一个主动操练的性能。那最主要是借着读圣经，可能给他们一段圣经，从圣经里面读事实，读重点，然后服侍者我们会安排一些的问题，借着问题的引导，以过我们是把负担做好传输给孩子们，那现在是希望能够借着问题的引导，让他们经由这个思路的串联，能够知道负担在哪里，生活操练在哪里，并且鼓励孩子们开口发表，什么样的答案都可以哈，因为我觉得也不能够期许孩子一定都是这个圣经中的标准答案，因为他们在生活里面现在的确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的拉扯，那我觉得鼓励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的发表，我觉得反而我们有更合适的引导，那甚至孩子们也很有窍，当我们在问他们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从注解里面找答案哈。那最后我是想有个感觉，其实要维持新鲜的负担是最不容易的。从2000年开始做儿童活力排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感谢主哈，因着我们的孩子在其中，那我觉得求主也给我一个向主交账的心情哈，在这里扮演一个称职父母的角色。在生活中观察他们的需要，在生活里面看到他们的需要，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孩子们需要同伴哈，父母也很需要同伴，借着不断的传输，不断的相调，我想我们都有更多共通的目标，那我们也很也借着这个过程还在学习哈，那我们对这个当然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衔接青少年，因为我们对青少年的服事知道青少年服事有高规格的标准，所以我们对青少年服事有非常高的期许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哈，能够养成主动积极操练灵的这样子的一个性能，会告诉孩子会不是会好不好，是你人敞不敞开哈，是你会不会主动运用你的灵拿铲子去挖这样的丰富哈，会不会借着诗歌，借着呼求主名，借着导读主话，享受这样的聚会。感谢主，我觉得希望我们可能还是在摩西的前40年哈，还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过程，但是感谢主，借着弟兄们这一次再把这个培育属灵后代追求并尊重长子名分的这样子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其实我们更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实在是借着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家长孩子们借着彼此鼓励打气，能够一同走上得胜者的路。